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22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雅虎财经的报道， SpaceX 上市前遭 MSCI 重升最低 ESG 评级，马斯克嘲讽电动火箭不可能，引发股价震荡。周六在这个频道 MT 与网友提示过，未来一周SpaceX 的股价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麻烦。 MT 判断的理由呢，是因为三大信用评级公司第一次为 SpaceX 发布了评级报告，不约而同的给 SpaceX 信用评级定性为中等水平。那么这与上市第一周各方面好评如潮，它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反差。那么今天这个报道它就体现出来屋漏偏于连阴雨，除了三大评级公司给了一个不痛不痒的评级之外，国际指数编制的巨头名胜 MSCI 给 SpaceX 的评级啊，直接定性为最低等级 CCC 级。那么这个极低的评级在 MSCI 的评级体系当中糟糕到什么程度呢？这个报道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就当俄罗斯发动侵略乌克兰战争的时候， MSCI 给俄罗斯的主权信用评级就定了这个 CCC 级。你看，把如日中天的 SpaceX 与2022年俄罗斯的主权基金的信用评级弄到一个档次去了。所以从这个角度，网友们应该能够感受到这个事件的严重性。那么 MSCI 为什么给 SpaceX 这么低的评级呢？这个报道它列举啊，它这个评级报告里边结构性的判断的两个最低分的内容。就第一呢，是 SpaceX 处理争议性事件的能力满分是10分， SpaceX 只得了1分。另外一项呢，公司治理满分10分，而 SpaceX 只得了 3.2 分。毫无疑问，这个评级报告对 SpaceX 股价的打击会大过那三家评级公司的评级。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方面的背景信息以及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MSCI 的这个评级啊，今天在美国舆论当中也出现了两个极端的争议。因为他这次评级啊，把它评在 CCC 级的核心理由呢，无论是处理争议性的事件的能力还是治理的能力，实际上他在说一件事，就他认为马斯克的绝对控制权增加了这家企业的风险。但是今天在美国舆论当中，支持马斯克的人，特别是投资 SpaceX 的人，他们的观点就是，我们看中 SpaceX 啊，就是看中马斯克的控制权，绝对的掌控，离开马斯克就没有 SpaceX 了。也就是说，我们看中的就是他的这种独裁，就是这种绝对控制权。但是在 MSCI 看来呢，你这个绝对的控制权就是企业管理、企业经营的重大风险。所以今天这个 MSCI 的这个评级报告啊，本身是限于啊巨大的争议争论之中的，而且呢它缺乏一些论据，比如说马斯克独断专行导致企业经营出现了什么重大问题，或者在以往的决策过程当中或者企业管理当中，马斯克对他所负责的企业带来哪些伤害，就缺乏这一类的例证。他是用通行的观点，由于马斯克个人的极端强势对企业的控制能力，他认为是一个风险。所以说这本身在 LT 看来呢，它不像是一个市场评估报告，它更像是一种啊投资领域、科技领域的意识形态的对决。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以及补充的观点，那么这个 MSCI 背后是谁？老板是谁？因为舆论普遍感觉是一种啊观念甚至意识形态的对撞。那么对撞的一方马斯克是个什么人，网友们都非常清楚。那么MSCI 它背后是什么人呢，或者什么势力呢？这个 MSCI 啊，它的全称是摩根斯坦利资本国际。摩根斯坦利是大家很熟悉的大摩，美国的顶级投行。那么这家指数公司呢，是摩根斯坦利1986年创立的。那么到了2007年，摩根斯坦利呢就对这个 MSCI 进行了资产的剥离，让它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司，2009年在纽约上市。那么上市以后， MSCI 彻底切断了与大摩摩根斯坦利的母子控股关系，成为一家股权结构 高度分散的公众上市公司。那么它的主要股东是谁呢？它的董事会被谁控制呢？它的主要股东啊，都是全球顶级的被动资产管理的机构，比如先锋集团，比如贝莱德。就巴菲特经常推荐大家买指数啊， VOO 就是先锋集团的。就这些公司，他们控制了 MSCI。 那么这些公司呢，从理念上来讲，或者在资本市场上投资界的理念上来讲，他们相对是代表投资界的建制派。哪哪的建制派，你比如说共和党的建制派、民主党的建制派，它都是相对于激进的变革派而言，他们希望稳定、延续、维持现状，这是一种建制派。所以 MSCI 给出争议这么大的评级，它背后体现的是这些老牌的投资管理公司对 SpaceX 的评价，特别是对马斯克的判断。那么这个事件呢，还会进一步发酵的。马斯克也在第一时间对这个评级啊进行了嘲讽，但是资本市场股价的表现体现了投资者呢对 MSCI 的这样一个评级啊，你还不能不把它当回事。所以网友们呢正在见证啊历史，正在见证奇迹。我们刚刚围观了人类史上最大的上市公司横空出世，我们接下来又看到了资本市场对它的修理。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今天全球的财经媒体都以显著的位置报道了前美联储的主席格林斯潘去世，享年的是100岁。CNBC 报道呢说，今天格林斯潘因帕金森并发症于家中安详离世。格林斯潘自1987年获得里根总统的任命，一直到2006年初卸任，在美联储主席任期内跨越了四位总统、七任财政部长，任期长达18年半，是美国历史上任期第二长的央行的掌门人。在长达20年的掌舵生涯中，格林斯潘因成功引导美国经济度过了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的股市暴跌、1990年代的亚洲金融风暴以及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等多次重大危机，被华尔街以及全球金融界奉为经济财神。他任内见证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扩张期，从1991年至2001年，其低通胀、低失业与高增长完美平衡，定义了全球经济的大缓和时代。那么格林斯潘他一生最大的争议啊，或者有些媒体讲的历史污点也是非常突出的。席卷全球的08年金融危机，尽管是格林斯潘离任两年以后爆发的，但是从学界来讲，主流的观点呢认为与格林斯潘有关。格林斯潘呢，他在2008年10月在国会参加听证会的时候，他也做了一个历史性的表态。他一方面为自己辩解，但是从他表达上他也承认了他的失误。他那句啊著名的那种评论也成为啊格林斯潘一生的注解。就当时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是什么呢？他说，我发现一个体制性的漏洞，我错以为信贷机构出于自身利益会自发保护股东的权益。这个就显得很文艺了。就金融危机，格林斯潘呢，他认为他低估了这些机构的贪婪，就他认为这些机构本以为会出于自身的利益保护股东的利益，不要去制造那么大的泡沫。但市场啊是不相信情怀的，特别是美联储，你有这种监管职责的人，你去相信情怀，这个也缺乏说服力。但不管怎么样，格林斯潘是美国历史上、美联储历史上最伟大的金融家、经济学家之一。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美联社的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称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万斯宣布，美国和伊朗两国高级官员就结束今年2月爆发的全面冲突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并成功为达成最终和平协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阶段性的成果，美国财政部已经宣布发放为期60天的临时制裁豁免令，允许伊朗自由生产、交付、销售石油直到8月21日。而伊朗方面也口头同意重新邀请国际原子能总署监督人员返回其核设施进行检查。然而 这场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权力斡旋的历史性的峰会过程极其惊险且充满戏剧性。虽然万斯从谈判一开始便极力对外宣传取得重大进展以及翻开美国伊朗关系新篇章的和解氛围，但身在美国大本营的总统川普却在数千英里外通过社交平台和媒体发动极限施压。川普公开警告伊朗总统佩斯基安说话要小心点，并扬言如果伊朗不立刻阻止其在黎巴嫩境内的代理人真主党制造麻烦，美国将实施比上周更猛烈的军事打击。伊朗国家电视台及官方媒体随即发布抗议，斥责美国总统发表侮辱性的言论，并宣布谈判进入极度困难阶段，而且立即中断了谈判。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高调回击称，我们是以行动说话的人，随后率领全体伊朗代表团愤而离开谈判会场。尽管万斯随后极力粉饰太平，向记者声称这场短暂的退席风波并没有彻底搞砸谈判，而且美国伊朗周一凌晨重返谈判桌并激战至深夜。那么对这个新闻， LTV 网友补充两个方面的背景信息。第一呢，伊朗代表团昨天中途退场啊，导火线是什么？因为川普说威胁你不要再支持黎巴嫩的真主党了，这个话每天都在讲，谈判开始前也讲，所以说不是因为这个威胁而退场。他真正的威胁退场的原因呢，是川普讲了一句啊非常黑社会老大的话。他昨天在真相平台上威胁伊朗的谈判代表，川普说如果你们敢关闭海峡，你们这些谈判代表甚至别想活着回伊朗。这个让伊朗的谈判代表啊就有点发懵。网友们都知道自古啊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下川普说谈不好谈不好，你这别想活着回去了。从川普角度来讲呢，他需要给以色列一个交代，因为上个星期啊万斯骂以色列骂得有点过火了，这个反弹力非常大。以色列对美国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可能生活在美国的网友啊可能会感受更深刻。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封锁，是因为他们指责以色列没有按备忘录的要求在黎巴嫩停战。那么川普在第一时间是骂了以色列，而且骂得很重，但接下来万斯又骂了一通，这个让以色列全面反抗。因为他们对川普骂呢他们还是能忍一忍，但是后来到万斯骂，以色列完全不忍了。所以昨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赤裸裸的公开的动员在美国的犹太人，你们要采取行动，我们自己不尊重我们自己，没有人来尊重我们的。那这被舆论普遍理解为他这个动员令呢是直接动员美国各方面有影响力的犹太人的势力。那么这对今年的中期选举这就带来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的变化，所以川普他当然要掂量一下这个事。所以他在上个星期大骂以色列之后，他前几天完全把气儿啊撒到伊朗身上，所以这个是川普来讲是情绪可以理解，但是他说要这个谈判代表都不能活着回去，这个还是有些出格的。所以伊朗代表团临时离开谈判会场，这个事儿确实发生了，也是可以理解的。第二个与网友补充的背景信息，美联社透露啊，美国答应给伊朗几百亿美元被扣押的这个资金，这个在美国国内是引起很大争议的，你这七弄八弄不弄得跟奥巴马一样吗？但是美联社他打探到，这次川普的女婿库斯纳他设计了一套机制，这套机制呢非常有川普特色，就说我这几百亿给你，我不是把钱花到你账上，把钱给你你去买武器，你去给真主党，他说这笔钱全部用来购买美国的大豆小麦和其他农产品，我直接来帮你支付，这边呢用货船把粮食啊送到你伊朗。那么这种美元换大豆的模式呢还是有些出人意料的，但是今天美国舆论呢认为，哎，这个还不错，或者呢川普他就是这样一个逻辑，而且伊朗本身他也是需要粮食的。所以今天舆论呢对库斯纳的这个方案截止目前呢美国舆论还是普遍认可的，当然了伊朗方面他得消化，伊朗目前他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表态。总的来看，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还在往前推进，你不能说很顺利，但是呢他毕竟是在朝实质性的达成协议的方向在推进。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是路透社的报道。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辞职，昨天川普预告，是打引号的预告，今天人就辞职了。报道这样描述的，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了充满情感的全国电视讲话，正式宣布辞职。这距离他2024年带领工党赢得现代英国历史上最大议会多数的辉煌胜利仅仅过去了2年。斯塔默表示，他将在工党于9月选出新的党魁后完成权力的有序交接，就人家要干到9月份。目前大曼切斯特前市长刚刚赢得议会补选的安迪·伯纳姆被视为接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路透社引述20多位工党内部人士的说法，斯塔默当初凭借务实去意识形态化的技术官僚形象终结了保守党的政治混乱，但这种缺乏宏大愿景与核心信念的空白人设最终成为其政治寿命的致命伤。斯塔默执政期间始终未能带领英国走出长期生活成本危机的泥潭，其政策在福利改革、农民遗产税、酒吧商业税等关键议题上频繁出现倒退，加之年初爆发曼德尔森高级顾问的丑闻，导致其公众支持率一路雪崩。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斯塔默为什么不得不辞职。那么英国媒体啊，普遍的共识呢，就两个原因他不得不辞职。就第一呢，他除了反保守党这个意愿这个意念很坚决外，他提不出来啊他系统的执政目标，而且一遇到反对他就退回。所以说英国媒体普遍对他的定性说，这个人呢是一个平庸的空白，能力一般，而且脑袋空空。第二个方面呢，是得罪川普，就英国的外交啊被边缘化。本来英国在欧洲，它可以利用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成为欧洲与美国之间的一个桥梁，它也扮演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少数。但是斯塔默呢，把英国在外交上弄成了一个一般的欧洲国家。就这方面，就英国王室啊也是有些不满的，因为王室对川普当然有王室的看法，但是英国王室他们不希望啊完全去摧毁美英的特殊关系，所以这个还是有个度的问题。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日经新闻的报道，北京当局铁腕肃整，损害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报道这样描述的，北京当局近期对跨境证券交易展开了毁灭性的铁腕肃整，这波行动的核心是为了严堵内地资本外逃，遏制人民币贬值的压力。监管矛头直接对准了富途控股、老虎证券、长桥证券等深受内地散户喜爱的跨境网上券商。中共证监会不仅开出了巨额罚单，更寄出限期清退令，要求这些券商在2年内彻底清空并注销所有中国内地居民持有的现存投资账户。同时香港证券会也配合发布声明，要求本地金融机构严格审查客户开户来源，并紧密监控长期未活跃的僵尸账户。这场监管风暴随即在香港金融圈引发强烈的地震，香港跨国金融机构的好日子正迅速蒸发，长期依赖内地富裕阶层的保险巨头和大型银行股价近期遭遇集体抛售。在私人银行与财富管理端，寒冬更为迫切。东亚银行上海分行已紧急叫停了针对高净值内地客户的离岸账户的开立业务，瑞银集团延期了其内地的年终财富展望盛会，汇丰更是内部发文劝阻常驻香港的私人银行客户经理非必要的情况下前往内地低调拉客。尽管有大批惊慌失措的内地投资客涌向中港两地，试图在最后通牒前将资产强行转移至香港实体银行，但香港与内地金融大动脉实质性的断流已成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个事儿啊，可能在中国国内从新闻角度可能是个旧闻，但是呢，在国际资本界、财经界看来，这个事儿啊还在发酵，愈演愈烈。路透社对这个事儿的报道，星期天他报道，他的标题啊更有冲击力。他说，中共在修建新的长城，什么新的长城呢？ 就是阻止中国人的资金外流。过去呢是阻止外资的抽逃，现在呢是要防止中国人跑了，中国人的钱跑了，要修长城。所以这个事儿啊，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的多。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那么对于香港金融中心这个国际地位，对中共而言，它是一种既要又要，它也不想摧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这个对中共有利。但是呢，它更不希望中国的民众把钱转到香港去，或者以香港为跳板进入国际资本市场。那么在这种既要又要的选择当中，中共它还是选择先保护它自己的金融安全，香港的金融安全，香港的金融地位，那是放在第二位的。所以遇到风吹草动了，低位的先甩掉香港。所以这个也与啊中共在接管香港之初是不一样的。你比如在90年代的亚洲金融风暴，当时朱镕基第一时间是保香港，就我们内地啊过点紧日子都不要，第一步要保香港。但是现在你看还没有那么大的风浪，中共第一步先保中共的金融风险，金融危机。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在当前习近平把金融安全上升为啊国家安全，它成为一个政治的高压线，所以中共这些专业机构在执行中国人资本的这个对外投资上面就走得非常极端。如果在以前，就中共的这些专业机构啊，他们不会这么偏激的，不会这么武断的。但是在今天这种政治氛围下，这些金融监管局、这些证监委，他们都像红卫兵一样的刺刀见红，所以有一些啊矫枉过正，这主要是政治原因。第三个呢是，就日经新闻他想探讨一个问题，就中共是不是真的在乎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LT 认为日经新闻这个事儿上啊，他没有说太清楚。实际上中共对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你不能用他在乎与不在乎这么简单来判断。第一，他绝对是在乎的，他没有说不在乎。那他为什么又做出些对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有伤害的举动呢？因为在中共的在乎这个字眼下面，他强调的是绝对控制，他既要控制香港，也要控制内地的民众的财产。他这次所谓的砌新的长城，在香港与中国大陆啊之间砌一个金融长城、货币长城，他还是想实现他对两地的绝对控制。那么这种绝对控制当然会损害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但是中共要的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有中共特色的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他并不在乎传统意义上的自由港国际金融中心。所以这个就是 LT 与网友分享过的，就理解习近平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他有一种蛮的特征。就他这种蛮呢，是无知者无畏，而且呢是刚愎自用，一错到底。他对国际金融中心有他自己的理解，一定要是他能够绝对控制的金融中心。所以这是我们对这一场资金外流封堵运动啊必须要看到的现实。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比较亲中共的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小米华为双双翻车。这个事儿已经过去几天了，但是联合早报他把这两个事儿放在一起比较评论，对我们理解今天中国的一些企业文化和企业生态啊还是很有意思的。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中国两大顶级科技巨头小米与华为近期接连在网络舆论场遭遇重大的人设翻车。这两起事件不仅成为全民群嘲的焦点，更彻底点燃了双方长期互撕粉丝群体的疯狂对骂。就是中国网民都在嘲笑华为、小米，又发生另外一个奇怪现象，就小米的粉丝跟华为的粉丝啊也出现了大规模的互殴，这个还是很奇特的一个现象。报道指出，第一起翻车事件围绕小米创始人雷军展开。雷军日前回到家乡武汉参加官方活动，现身当地的早市，蹲在路边小板凳享用热干面，然而现场多台专业摄影机密集围拍，引发了舆论对表演式清明的强烈的质疑。更尴尬的是，一名路过的上学小女孩在镜头前留下一句，吃个早饭还要这么多人拍照，我靠。小女孩无心吐槽，在网络上疯传，舆论将其比作皇帝新衣的孩童，调侃雷军从模仿乔布斯、马斯克一路进化到模仿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尽管雷军紧急回应称，这是 流量时代的代价，自己为水军赚流量。哎，人家雷军呢不说自己赚流量，说批评者在赚流量。但小米过去一年的股价大幅腰斩近 60% 惨烈现实，让这种精心设计的公关秀更显滑稽。第二件事是华为因提交汽车类世界，就打引号的世界商标，并进入初审公示阶段，再度引发公众对其政治特权与爱国绑定的集体反弹。大批中国网民界先有华为后为天等网络梗进行高强度的群嘲。短视频平台上过去歌颂恶搞的神曲华为美，甚至变成了讽刺其老虎屁股摸不得的特权最新迷因。这两起连环翻车折射出中国互联网情绪的结构性的转变。当大众不再照单全收那些精心设计的人设与叙事时，造神与趣味往往只隔着一个热搜。 LT 对这个新闻呢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雷军呢在这个企业公关上、产品宣传上或者个人宣传上，他采取一种极端的战术，就模仿致死。他似乎呢是一种刻意模仿，甚至是一种刻意让舆论感受到他在模仿。比如马斯克睡在厂房，体现了敬业，雷军也睡在地下。就他这种模仿，他与有些人模仿不一样，有些人非常怕别人知道自己在模仿。雷军的时候，他这个脸皮比一般人要厚，他第一模仿，第二他也不怕你知道他在模仿，所以他就形成这种模仿致死的公众形象。那么这次让雷军的模仿秀引起全网的嘲笑，关键是那个小女孩出现。你看以前呢，模仿什么雷布斯、雷斯克没有这么大的动静，没有这么大的影响。这一次雷仁勋成为国际新闻，像华尔街日报、彭博社、路透社这些大媒体都做了报道，这个还是很奇葩的。 LT 观察呢，关键是这个小女孩，小女孩一句卧靠，这个含金量比之前媒体的嘲讽要大得多得多，震撼要大得多得多。之前成年人是可以理解，甚至呢有一些小米的粉丝还愿意看到雷军的这种模仿秀，但是一个很单纯的小女孩，一个小学生，本能的发出一种质疑、疑惑，吃个早饭还围这么多人拍摄，她就揭穿了成人世界的荒唐。这就像皇帝的新衣之所以被传颂，是因为小男孩他用天真无邪本能，他戳穿了成人世界的虚伪荒唐。所以这个武汉的小女孩，她在面对中国的顶级企业家、顶级富豪，他用他的纯真击碎了雷军的虚伪，这个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很多人在看到有些现象，第一次是感觉不满，第二次感觉有些恼火，第三次就算了，懒得说他，懒得理他。实际上皇帝光屁股皇帝像雷军这样一种模仿致死，他除了脸皮厚以外，他也享受了人们麻木了，他也从这种麻木当中得到了鼓舞，继续演。所以中国还是需要更多这种小女孩。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华为本来是中国的一个民族企业，或者它在国际竞争当中，它确实为中国争得一些荣誉，也争得一些利益。但是华为反身面对中国民众的时候呢，他们又摆出一副老虎屁股摸不得，他们又摆出一副背后的靠山是中共的架势来欺压民众。就华为的产品你不能随便评论的，所以这在中国民间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对华为的反感思潮，人们敢怒不敢言。所以中国网民对待华为，即便是这次所谓的翻车，也只能用低级红高级黑的方式来挖苦华为。你看正面的批评也不敢，你如果胆敢的话你就删帖消耗，所以只能用华为美先有华为后有天这样来讽刺挖苦华为。所以这就给我们带来另外一种思考，你看即便面对华为的越做的表演，小女孩都没有。你看雷军呢，还有个小女孩出来说她没穿衣服，但是面对华为这种小女孩、小男孩都不敢出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都是翻车，你还是能够体现出来华为的权势带有一种政权加持的淫威。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无论是小米还是华为，就他们这种所谓的公关、所谓的造神运动，实际上背后都还是有中共的加持。离开中共的加持中国网民也不是说拿这些 傲慢的企业没有办法。你包括最近小米成了外国元首啊，当然是三流国家的外国元首到中国访问了、旅游打卡地，谁来都要去小米工厂参观一下。华为更是被称为啊民族的骄傲。所以这种无节制甚至带着一种啊权力的傲慢进行的所谓的网络的公关，它不是一种真正的争取市场、赢得市场、尊重消费者的公关，他们是一种居高临下，是一种啊鱼肉百姓式的公关。所以对于华为、对小米的不满，它还是夹杂着对这样一种啊中共的强控制、中共的集权叙事的不满。因为华为说不得，根本上是中共说不得。先有华为后有天，同样中国网民能喊出来，先有中共后有天，先有习主席后有天。所以它背后的逻辑还是这种独裁统治。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彭博社的报道，这是今天中国商务部发布的一个大消息。这个报道的标题呢是中国前五个月 FDI 再降 8.6%， 官方推方案力求稳产能。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林吉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记者会上坦言，由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以及全球跨境直接投资整体下行，这些外部不利因素对中国引进增量外资造成了显著的冲击。2026年1至5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FDI 为 3272.9 亿人民币，同比下降 8.6%。 为了对外资持续下滑的冷酷现实，中共商务部等三部门紧急发布了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推出15条政策举措，甚至破天荒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上市融资。林奇在会上强调，目前制造领域的外商投资进入负面清单已全面清零，下一步重心从解决准入转向解决准营难题，重点破除大门开小门不开的隐形制度壁垒。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今天商务部副部长啊这个通报，他有些偷换概念，有一些大事化小。就他所谓偷换概念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下降啊是最近的国际地缘政治形势、全球增长乏力造成的，别人都这样，好像我们才遇到这个困难。实际啊这个数据背后的真相更加残酷。为什么说它大事化小呢？因为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的下降已经持续长达三年了，而且每一次的数据都是大幅下降。这个不知道网友们有没有概念，它并不是最近，这一轮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的下降是从2023年开始的。当然2023年之前也有下降，但是呢2023年6月开始的这一轮下降是大幅度的下降。2023年6月一路震荡下行，经历了2024年创纪录的 27.1% 的暴跌，当时中国媒体使用的是断崖式下跌。那么到了2025年，就在2024年断崖式下跌基础上进一步 20% 以上的断崖式下跌。那么从2023年6月到今天已经整整经历了36个月，就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从来没有这种情况。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2023年6月以来的这一轮的连续的大幅度的下跌主要原因是什么，或者它伴随着哪样一些中共的一些政策的变化。那么2023年6月起的这次大幅度的下跌啊，当时中国财经舆论的判断呢是因为疫情之后复苏缓慢，当时遇到全球供应链启动去风险，所以导致外商投资的锐减。2024年出现接近 30% 的断崖式下跌，这个主要是因为2024年推出了反间谍法，外资尽职调查机构遭到突然的搜索。人家要搞投资首先要搞尽职调查，把人家尽职调查的人抓了，那外资谁敢来啊。那么2025年中国又出台了数据安全的法规，而且呢数据呢还不允许啊自由的流进流出中国。那这个外资企业它要全球化公司，数据都要受你中共的监控，进一步加速了外资的撤资。所以你可以梳理一个脉络，就这一轮的外资啊断崖式的下跌，它的基本脉络是习近平在推行绝对安全、政权安全、政治安全、安全挂帅。他所谓的安全主要还是针对外国、针对外资， 他追求的不是人民的安全，不是经济的安全，是追求的政权的安全。所以这种极端的追求政治的安全，他就让中共这些国安部门无限的放大反间谍法、反外国制裁法、什么数据安全法。所以本质上来讲是驱赶外资，外资是落荒而逃。他还不是说外资认为中国赚不到钱了，中国产能过剩了，这个还不是主要原因，这个主要是要保命，要钱是次要的。所以在过去三年当中，中共不停的在稳外资，要扭转这个断崖下跌的局面，但是根本就无济于事。它的原因就在于啊，挽留的人呢，商务挽留的人呢是少数，往外撵的人，往外赶的力量是多数，是更强大的。所以 LT 认为不是外资跑，是习主席在往外撵、往外赶。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这种外商直接投资的断崖式的持续下跌给中国经济带来哪些影响呢？因为现在有些中国网友感觉我们不缺钱呢，我们人民币天天印啊，加班加点的印啊，根本不缺钱呢，银行钱贷不出去啊，我要你外资干什么呢？它实际上这种外商投资，它不仅仅是带来资金，它也带来技术，它带来管理，它也带来市场渠道。你包括中国官方的数据，它也承认外资企业每年贡献中国的税收七分之一，而且外商投资企业吸纳了超过3000万人的就业，而且呢都集中在高新技术、高端的制造业。那么这种外资的集体出逃，直接导致高薪岗位的蒸发、中产阶级失业潮的涌现，进一步恶化了中国内需的疲软。昨天 LT 看到有一个中国的马龙啊，讲他的生活。这个老兄呢很有意思，他大连理工学院毕业，这是很好的学校，就在一家日本企业，在大连的日本企业工作，工作16年，从来没想过失业。但是前年这家日本企业关门走人，就一个人不留了，就整个企业我不要了，回日本了。所以他所在的公司全员失业，包括广东的、江苏的一些日本企业的关门。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习近平过去三年一直在喊稳外资，为什么越稳越跑呢？就习近平说稳都稳不住，那谁还能稳得住呢？那么这种越稳越跑背后呢，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滑稽的现象。就一方面有人在浇油，一方面有人在救火。就经济部门啊，为了保 GDP、保地方财政，拼命向外资献媚。甚至啊，你看今天中国证监会还开出啊，允许在中国上市的空头支票。但是另外一方面，党务部门、国安为了保江山，疯狂的排外，甚至还不光是排外啊。你比如说这个格力的创始人董明珠讲，哎呀，这个留学生里面都有好多特务，我们格力啊绝不用留学生，就不光外资了，只要沾一点外的都会危害国家安全，都对习主席不利。所以这种越稳越跑本质呢，还是中共的体制内的一种博弈。就这样一种啊极端的政治势力安全部门，他们的影响远远大过商务部，大过发改委的影响。所以尽管弄了15条、16条什么允许上市，也留不住这些外资。这种外资的抽逃潮啊，它实际上还伴随了一个更大的危机，或者是更大的一种历史性的趋势，那就是脱钩。实际上这种外资连续的断崖式的下跌，它与啊去风险、脱钩也有内在联系的。就一方面中共要往外撵，另外一方面西方目前也形成了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与中国经济的脱钩。所以这对中国经济的未来会带来什么影响，相信呢网友们是非常容易啊推断和判断的。所以 LT 经常与网友谈论的一个观点是，西方对中国是有一个主导性的策略的，习近平往往扮演的是帮助西方实现西方策略的推手。你看你西方提出脱钩，习主席搞内循环，西方要去风险，哎，我们习主席搞反间谍法、数据安全法，他往往呢劲儿呢与西方死在一个地方，想也想在一个地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商务部来研究如何啊稳外资，就显得很苍白，是一种无用功。你稳外资不如去稳习主席。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